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。
在阅读中，我们迎难而上，感到自己的界限和能力得到拓宽，进入陌生世界，与异己的观念产生共鸣，习得他人已经实践过并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，与更多人对话。笔记是个人成就的小小记录，也勾勒出一种远大的志向，抱负也让人快乐。我们常常自嘲说，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。有时候面对琳琅满目的书架，难以选择先读哪一本。有时候书太难，看不进去，书太浅显，也看不进去。其实这时候选择书单和笔记是一种很好的方法，它们能够令阅读充满应有的仪式感，又能给你阅读带来非常大的满足感，并且你的成长也能变得有迹可循。今天想分享一个《纽约客》上刊登的故事，也许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会更期待书单和笔记在你时光中留给你的惊喜。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小精灵。不久前，我找出一本失落很久的笔记，那是一个小小的蓝色本子，上面记载着一连串书名。时光倒流到1983年，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刚刚开始，我读完鲍里斯的《日瓦格医生》，便在笔记上记下了书名。那是7月中旬，从此每读一本书，便有一个书名留在本子上。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大约4年。时至今日，我早已不记得读过《日瓦格医生》了，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读这本书值得记下一笔。也许我觉得俄语文学很重要。紧接着的第二本书情况类似，是马克西姆·高尔基的《无用人的一生》。7月末，我用1天不到的时间读完了查特莱夫人的《情人》。这一经历人人历历在目。很快我还读完了《青年艺术家肖像》。翻阅着笔记本，我开心的好像发现了一盒遗失多年的旧照，有的照片已经模糊看不清人影，有的照片徒有形象却早已叫不出那人的名字，另一些照片却清晰可辨。我那时的男朋友以王尔德式的才子自诩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我在1984年2月读了《不可儿戏》， 平生头一次碰到那么多庙宇景句，至今难忘。三月我读了《审判》，依稀记得推荐这本书给我的小伙子极为严肃，热爱文学，但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位了。那年七月我17岁，两周内读完了《米德尔马契》。除了阅读，我在故乡英格兰海滨小镇真的百无聊赖。很奇怪，我的才子男友当时住在伦敦，千里迢迢。不过对于正热衷于19世纪小说的我来说，倒也不无裨益。几个月后，我又用两周时间读完了丹尼尔·德隆达。这些书我都没有写读后感，他们被一一列入了好书书单，不分369等。至于为什么选了这本而没选那本，也没有规律可循。鉴于我大多在二手书店淘便宜货，也许只是碰上了而已。1984年7月，我读的第一本亨利·詹姆斯是欧洲人而非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女士的肖像，想来也是相同道理。书单中大部分书都不是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，至少在上大学前的两年里都不是。不过很多书的出现都有着某种必然性，比如一个世书的文学女青年理所当然会发现中行照，正如我在1984年9月与之相遇一样。这些书随性所至，倒也可观，有些从我自己的藏书中挑选出来，有些是恰好同学那里有就借了来，还有一些大都因为书籍上印着企鹅经典的标志让人招架不住。不过我的书单也有局限，书目主要偏向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语文学经典，除此之外只稍稍涉猎几部俄语和欧洲文学作品，地域性不够宽广，而且书单上几乎没有当代文学作品。因为直到上了大学，我才开始接触到由骑马斗牛士出版社出版的丰富的瓶装文学书，包括米兰·昆德拉、朱利安·巴恩斯、萨尔曼、拉沙迪、加夫列尔、加西亚、马尔克斯、伊塔洛·卡尔维诺、伊恩·麦克尤恩等人。1987年，我一边主修文学，一边给一本学生刊物写书评。就在快要21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的笔记戛然而止了。书单上的最后一本书是英国学界小说家马尔科姆·布雷德伯的《谎言》，一部针对后结构主义文学的讽刺作品。在这之前，大学后的我又在书单上添了但丁、米尔顿、雪莱、艾略特、叶芝等人的名字，没想到他居然就断送在了这本书手里，真是想不到，只能用解构主义者常说的好笑来形容了。在发现这本笔记后，我把其中一页拍照并放到了 Twitter 上，那是17岁那年4个月的阅读记录，包括了《远大前程》、《海浪》、3本奥斯汀、2本菲茨杰拉德，还有艾利亚斯·卡蒂内。结果有人回复我说，该看没劲的书还是让自己放纵快乐的书。像这样把书分成我们想读的和不得不读的，是一种十分简单也常见的区分法，它把罪恶和快乐联系到一起，与其说是劝诫，不如说是诱惑，阅读从而获得一种带罪恶感的快乐。就像节食的人在某一天胡吃海喝，虽然淘气但也无伤大雅。这种区分类似于某种低级的文化清教主义，认为一本书带给我们的唯一乐趣在于放松愉悦，或者说浅显易懂的读物必定能带来快乐。将快乐和罪恶如此这般联系在一起，也即意味着还有一种渊源更深、求全责备的权威，那就是认为阅读一定是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。 除了轻松休闲，阅读还能带给我们更多乐趣。在阅读中，我们迎难而上，感到自己的界限和能力得到拓宽，进入陌生世界，与异己的观念产生共鸣，习得他人已经实践过并且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，与更多人对话，和其快乐。我敢说，书单里有一些书我根本谈不上阅读，借用一下小学生的词汇，那叫破译天书。18岁那年阅读《尤里西斯》，应该就是这种情况。如果那时我预先读过《奥德赛》，对乔伊斯的理解应该会更好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不应该低估读书的真正快乐，那就是自我满足。我的笔记就还原了一个读书少女的形象，或者至少有那么一个轮廓，那个希望好好阅读，想要博览群书的我。笔记是个人成就的小小记录，也勾勒出一种远大的志向，抱负也让人快乐。书单则还让我回想起一段青涩的岁月，那时我对这个问题多少还有些懵懂，里面没有我日后所知的所谓商业化小说。比如就在我开始记录书单的那一年，柯林斯出版了《好莱坞的妻子们》，但我好像都不曾听说过。我想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比《艾玛》和《夜色温柔》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。艾玛颇具讽刺性地展示了爱情中的各种纠缠，独然趣味盎然，而夜色温柔，诗意又有十足的成人句法，让人大呼过瘾。认为阅读之乐非得包括一种自我否定式的羞耻感，这是一种谬见。当我们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任何一本书，阅读所带来的满足感都远非如此单薄。Taxman's taken all my dough and left me in my stately home, blazing on a sunny afternoon. And I can't sail my yacht. He's taken everything I got. All I've got's this sunny. 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或许明白我在节目开头所说的。其实书单和笔记记录了一个至少你的轮廓，它还原了一个你读书的形象，也勾勒出一种远大的志向。有时候我们拿到手读的那本书未必是作者的代表作，但它也许成了你的最爱。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这么一份榜单。读书的真正快乐就是自我满足，这对脊背的编辑们来说也一样。但是当我们读到好书，他们所带来的兴奋感令我们在自我得到满足的同时，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渴望把这种快乐带给你们。借此书中，最近脊背的编辑们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各自的精选书单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读书笔记。他们都是我们曾经阅读过并且深深喜爱的书，有文史社科类的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，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，也有文艺小说类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《解忧杂货店》，还有一些大片同期档，纸牌屋、教父、漫威系列漫画等等。他们也许有的也在畅销榜上，有的微微有些冷门，但我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。这些编辑们的个人书单， 书单上的这些宝贝很有希望可以陆续在我们的淘宝店上上架，你们可以在我们的淘宝店上找到他们。在淘宝上搜索吉贝书局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们。我还记得开播首期我们曾说，茫茫大海中努力为你寻找那枚属于你的贝壳，我们一直在这么做，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大的收获。感谢收听这期吉贝电台，我是小精灵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